还是跟原先一样，我这边来读单数节，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，请冯彩霞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双数节。使徒行传十一章。
One option I found is Sushi Ocean on RM600。
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，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，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
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阿，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。
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
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，走到安提阿为止。
他到了那里，看见神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
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
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，
找着了，就带他到安提阿去。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，门徒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起手。
感谢主，愿神赐福与读他话语的众儿女。我们今天思想新的进度啊，前面看到主如何使用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啊，如何传道，如何布道，使用西门彼得在耶路撒冷开启天国的大门，用十字架的福音开启，在撒玛利亚用十字架的大能开启福音的大门，在哥林流一家人，也就是外邦人，透过十字架道理传递，开启天国的大门。神如何使用西门彼得，西门彼得成为那个见证，见证我们主不偏待人，在他的眼中不是只有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在他的眼中包括了半个犹太人，包括了不是犹太人，是全世界所有的人类，都是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所挂心、所要拯救的。这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过了哈。从第十九节开始，使徒行传所要描述的焦点转向了，他转到今天讲的这段经文的安提阿。安提阿这个城市很特别，它不是犹太人的城市，它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呢？你现在看到荧幕上有地图啊，这个地图稍微解说一下，中间蓝色的下面你看到大海，也就是地中海啊，地中海啊，那上面的红线是保罗第一次海外布道的旅程，所以红线这里就从安提阿开始箭头往外的啊。那个安提阿那个城市，它并不在以色列人的土地上啊，如果从今天的国家来讲，安提阿这个城市应该在土耳其的最南边，然后再往南走，应该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靠海边的地方。有一小段地中海边，那是那块地方。再往南走，那是叙利亚的；再往南走就是黎巴嫩，今天的黎巴嫩。所以安提阿这个城市就在叙利亚跟土耳其的交界啊， 应该今天算是土耳其吧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有可能记错哈。我你看到地图就是那个位置，它并不是以色列人的城市，所以它是一个外邦人聚集的地方，那边犹太人不多的。可是有没有？有，所以那边有犹太人的会堂，有犹太人社区有会堂，可是绝大部分的住民是当地人，不是犹太人，是外族人。所以安提阿这个地方，所以整个今天讲的经文就讲安提阿这个城市，然后多提一下，经文当中有提到居比路，居比路是哪里呢？就是这个小岛叫做塞浦路斯，我们今天的地名塞浦路斯，原来地名叫做居比路啊。腓尼基在哪里呢？你看到居比路哈，就这个海岛往东边。就是地中海的海边，就这一块地方，狭长型的，就是海边这一片，叫做腓尼基啊。所以他们犹太人传道，经过腓尼基，经过居比路，然后传递到更北边的安提阿啊，是经文里面有提到。所以先看一下，让大家有一些地理位置哈。的概念，那我们回到经文当中，啊，所以今天讲的故事呢，就提到了耶路撒冷那一边的基督徒开始受到逼迫了，从第一个殉道的那一位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叫斯提法，从他殉道之后，犹太教。各个会堂就开始公开的把基督徒赶出去，逼迫他们，甚至要抓起来，啊，下到啊这个圣殿那一边的监牢里面，啊，要公会要审判他们，啊，甚至到这种程度。所以呢，在各个会堂里面，当时候的基督徒就开始逃了，尤其是耶路撒冷啊，就开始往外逃了。啊，在这种情况之下。很有意思的是，表面上是很倒霉的事情出现了，基督徒因为信仰而被逼迫，而被驱赶，甚至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乡，那是很可怜的事哈。然而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在神的眼光当中，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坏事。只要你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对于你来说，任何的环境没有坏事，只有好事。即使眼中我们人觉得的坏事，可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心意的角度往回看的话，里面有神的美意，坏事都会变好事。所以万事互相效力。这件事帮助那件事，那件事再帮助另外一件事，然后帮来帮去，帮来帮帮去，最后你可以看到，只要是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，你是爱神的，你里面有爱神的心的话，你会发现这全部的坏事互相影响之下，居然是一件好事，神要你承受，是一个祝福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讲一个。变相的祝福，一个化妆的祝福，用这种心态来面对苦难。是的，现在故事里面提到的基督徒被逼迫了，是在苦难当中。是的，然而外表上面看起来苦难，却是让基督徒开始四散传道，经历神的大能，经历神的。供应。换句话来说，很有意思啊。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常常见到，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人眼中的这种患难的事的话，比如说生一场大病，如果没有遇到这种让我们生活脚步不得不停下来。那是很难受的过程。如果都没有遇过的话，我们生命不会改变，我们没有办法在那种状态里面能够 追求神、渴慕神、倚靠神，然后生命成长、经历神，没有的。因为都在我们自己已经非常舒适、非常习惯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人有这种天性，在这个时刻是一种惰性在里头，已经非常安逸了，已经非常安稳了，我们老个性也不需要修改了，我们脾气也不需要被磨一磨了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我们太习惯了。所以神为了基督徒灵性成长的缘故，为了让我们得到更大的神的祝福的缘故，让我们有机会经历神大能的缘故，搅动阴潮啊，对啊，像老鹰，老鹰爸爸、老鹰妈妈把蛋孵出来以后，把小鹰养大了，要试着让他们学飞怎么做啊，害怕，这里好高啊，还飞嘞，我 羽毛都还没有长齐嘞，还飞嘞，可不是，爸爸妈眼光看到你需要学飞了，你是老鹰啊，你不是地上的鸡啊，不是鸭啊，你是老鹰啊，所以爸爸妈妈怎么办？搅动鹰巢，晃啊晃啊晃啊，让你不得不哦，为了平衡，你不得不翅膀伸着伸开来伸开来，试着你要挣扎嘛，要平衡嘛，所以翅膀就自然展开来了。所以老鹰的爸爸妈妈就开始教小鹰怎么样飞，搅动你的鹰巢，你不能继续安逸下去的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，以色列被逼迫的门徒开始四散，四散这是出于神的心意。我们开始看经文的内容了，十九节，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开始外逃，逃到哪了？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，离开这些犹太首领所掌管的地方，因为基督徒被会堂逼迫了嘛，离开犹太人居住的地方，到外邦人的地方去，基督徒开始四散，好来了，一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，刚才有介绍他们地理位置了。好了，下一句，他们不向别人传道，只向犹太人讲啊。我你看到 这些人出去至少传道了，自然而然走到哪就会去传道到哪。我相信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里面有圣灵内住，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是重生过的，已经受圣灵了，他自然而然的生命表现会跟人家讲他的信仰。为什么？对啊，那基督的灵住在你里面，你就属于基督了，你里面有基督的灵了吗？你里面有基督的灵，事实上就是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了嘛。圣灵的灵， 这个叫基督的灵，他有基督的生命住进来了嘛。你有了神的儿子，你有耶稣基督，就有生命了嘛。所以这样的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徒，他里面因为已经有基督的生命，他自然而然会有活出基督的生命现象。其中一个就是传福音。其实照理来说啊，教会其实是不太需要讲道来大声疾呼基督徒要去传福音啊，你不传福音你就不顺服神啊，不需要这样讲的。照道理来说一点都不需要这样来激励弟兄姐妹来传福音，不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自然而然会去传。里面如果你有基督在你里面的话，你有基督的特质，可能不够完美，可是你还会有那些特质一点一点渗透出来，一定的。你有他的生命了嘛？对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好像小孩子七坐八爬， 七个月大开始做起来，8个月大开始学着爬，然后渐渐的开始扶着墙站一下，站一下就开始走。为什么他会这样？是不是你爸爸妈妈训练他？坐起来，坐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扶着墙走，扶着墙下命令，然后他学啊，是吗？不是的，因为他有人的生命在里头。婴儿生下来，他本身就是人的生命，所以到7个月大、8个月大的时候会坐会爬，那是自然现象。你今天你是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，你有耶稣的灵在你里面，你心里有了神的儿子，你已经是有生命的基督徒，你肯定会有基督的生命会显露出来。不用牧师怎么样劝，不用牧师怎样逼。甚至给你有罪恶感啊！不，你不传，你就不是好的基督徒啊！要担心你自己啊，对不对？神是不是要打你屁股？神是不是让你得救？神是不是会让你上天堂？不需要这样讲，因为有生命的基督徒，他自然他里面有耶稣的生命啊，耶稣的生命会在他里头啊，会催逼他的。讲催逼好像又讲掉很。这个，好像一直在催逼你命令，不是，是很喜乐的。你会自然而然，你就像小孩子想要站起来，想要试着走。所以你刚刚信主，刚刚得救，刚刚有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你就会想要跟你最亲爱的人跟他讲，我信耶稣了，我好喜乐。耶稣在我里面，怎么在我里面呢？因为耶稣替我赎罪了，我相信我的罪，耶稣帮我赎了。其实就这么简单的对话，你会自然而然想要跟人家分享，你想要分享那一份罪得赦免的喜悦，自然而然的。所以啊，他们表面上遭患难四散，逃到外邦人的地方，那应该就是很窘迫的状态，是不是？可是不是，自然而然的现象。他们跟别人讲到，那现在有一种现象了。这一群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逃出到外邦的地方的时候，他们有两种现象的出现。第一种就是第19节后半段，第二种在20节。第一种现象讲什么？哎，这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。出来以后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道。好，这是一种现象。第二种现象呢，20节，但内中有居比路，家乡在居比路，就是塞浦路斯啊。他们五旬节去过节期，然后在那里，哎。可能经历过十字架，主耶稣上十字架的过程，因为时间不会太长，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过程，可能后来才来的，可能也在五旬节才过去的。可是听到这些使徒们布道，然后信主了，在耶路撒冷信主了，然后呢也没有马上回家，就在耶路撒冷过起房屋公用的生活，这是我们前面讲到都提到过的。然后呢？后来大逼迫临到，逃出去，原来就是居比路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想当然了啊，我要逃离开犹太人控制范围，哎，逃回家乡刚刚好，就去居比路了。家住在腓尼基的，就回到他自己家乡了，腓尼基，或者是安提亚，反正就是这些外地的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过节期啊，现在。逼迫来了，纷纷回到外地自己家去了，所以内中有居比路人和古利奈人。好，古利奈在哪里呢？地图上来看一下。刚才讲安提阿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耶路撒冷在这里，古利奈他没有这个地图没有标出来，大概就是整个地图地中海的南边南岸那个。凹下去，再高起来，最左边那个高起来那一块地方叫做古利奈，就是今天的利比亚。今天的利比亚所以那一边也有一些犹太人的侨民， 侨居在今天的利比亚，地名叫利比亚，有叫古利奈哈。他们去过节期，然后在那里信了主，然后被逼迫又回到古利奈去。哈，那现在你知道了哈。那甚至有一些古利奈人，他也没有回去古利奈，反而跟着其他人，可能在里面遇到好朋友了，遇到好弟兄姐妹了，也跟着回去基比路啊，有。所以第二十节，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，结果他们呢，到了安提阿，哇，原先住在古利奈，原先住在居比路人，现在，哎，他也没有马上回家，反而跑到了安提阿去干嘛？向希利尼人、希腊人讲希腊话的这些外邦人，传讲主耶稣。啊，这两节经文就讲这两件事啊，门徒四散，四散了以后，有一群，他本身是犹太人，只跟讲希伯来话的，只跟犹太人讲道，另外一群就是原先居住在侨居地的，他们应该很会讲希腊话。希伯来话或是亚兰文，他们大概已经比较陌生了，没有那么流利。那这一群应该是还是这个犹太人哦，只是一个侨胞啊，我们讲的侨胞啊，居比路跟古利奈的。结果他们四散了以后，没有回家，到处去传道，跟谁传呢？跟希利尼人传，讲希腊话的人传。好啦，我重复两次干嘛？因为圣经写出来了，两种基督徒，对不对？19节一种，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一种；另外一种呢，我不管你怎样的人种，只要言语能够通，我就要跟你讲。20节。圣经一句废话都没有，明明只要讲传道、四散传道就好，为什么要把这两种区隔开来？圣经一句废话都没有，因为那是神的智慧。使徒行传，路加写的，神使用路加刻意把这两个句子写出来对照，里面产生的影响，后面都看到了。是真的，这里面有属灵教训在背后。11节，为什么这一群犹太基督徒，他离开自己的地盘了？为了逃难嘛，为了被逼迫，他逃难，自然而然在逃难的过程跟人家讲，为什么他只跟犹太人讲？不像别人，不像非犹太人讲，为什么？啊，是不是不会讲希腊话？没有，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统治的，语言上的统一是一个大一统国家首先要做的事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做嘛，讲普通话，在台湾就要说国语。他逼你学会国语怎么学，罚你钱，小学的罚你钱，不讲，你讲另外你讲自己地方话，在课堂上讲地方话罚你钱，在台湾这样做的，对，这是人的权柄就是这样啊，对，逼得你要一定要改，对，罗马帝国不会好到哪里去，一样，所以他们不是不会讲希腊话，都会讲。像耶稣的门徒都会讲的，那为什么明明会讲希腊话，可是他们却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道？那分析到这个时候，大家都心里有数了。为什么？种族主义啊！尤其是他们信耶稣之前，是在犹太会堂里面呢。那根深蒂固，超过5、600年的教导啊，不可以跟外邦人来往， 外邦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呐、啊，无份无关呐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你不可以进到外邦人家里，外邦人村庄你不可以进去，不可以跟他们来往，免得以后你的小孩跟他的小孩，然后就混在一起，然后就通婚，然后跟他们拜偶像啊，那理由还很充分呢、啊。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历史包袱，都会有你家族的包袱，都会有的。对啊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出来，他们信主了，里面领受圣灵了，所以他们愿意跟人家分享，那个愿意是自然而然的，因为耶稣的灵在里面。然而还是有人的罪性，还是有既有的老我的一些思维想法，所以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是的。那是自然而然的，他的灵层只到那种程度嘛，他没有办法跨越那个藩篱嘛，对啊，所以他自然而然就行出这个样子。注意，我们这样讲不是为了要定罪，说他们种族歧视，说他们哦没有不晓得神的心意，这没有任何要定他们罪的这个意思哈。那是个现象，记录在圣经。圣经记录这个现象，不是为了定罪，而是为了要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典故。那我们等一下来思想。另外一群就不是了，另外一群是怎样？因为我希腊话很熟，我是住在侨居地的，我是住在居比路的，我是住在古利奈的，我是身份是犹太人，对，血统是犹太人，所以我过犹太人的节期的时候，哎呦，我信了耶稣了，信了耶稣以后，跟前面那群一样，里面有耶稣的灵，所以我有这个天性的改变，我愿意去跟人家传福音。哎，不过他们心更是打开来。可能也是因为长期在侨居地跟外邦人必须要来往，因为你是少数了嘛，你必须跟侨居地的这些外国人来往了嘛，所以你语言上更熟络，你生活习惯上见识更宽广一些，你更能够接纳这些外邦人的一种生活习惯，你不会少见多怪了嘛，所以你更乐意去跟人家交流。更乐意跟外邦人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分享福音，所以亲爱的弟兄，这两群人现在在19节跟12节，你知道吗？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第11章，他的时间约莫是在主后大概35年、34、35年左右的时间，到主后70年的时候，主后70年发生一件大事。耶路撒冷城被攻破，圣殿被毁坏，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，犹太人没有圣殿了。那一件大事啊，那个时候发生怎样子？一种现象。那么大的逼迫，犹太人基本上已经在犹太人自己的土地上面被杀光光，要不然就是外逃，就像是现在这样逃走，外逃。对。可是感谢主，正是因为主耶稣曾在马太福音24章记录的，门徒在问什么时候耶路撒冷会被毁坏啊，会成为荒场啊？对啊，主耶稣基督有回答，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到那些征兆，国攻打国，民攻打民，地震、饥荒、瘟疫这些事情，像惨难一样，越来越急迫，越来越急迫。这些征兆刚刚好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即将被毁坏、被围攻之前，这些征兆都在之前一一的出现，也就那么刚好。当然，这是主耶稣自己的预言哈。对，在耶路撒冷，这些犹太人基督徒听进去了， 也就那么刚好，对呀、啊，他们纷纷在罗马帝国来围攻耶路撒冷之前，都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，所以那个事件，基督徒在耶路撒冷记录没有一个被逼迫致死，没有一个战死的，都逃走了。好啦，那这两节圣经跟这一件历史事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连在一起了哈。19节，这种心态的基督徒，他们不向别人传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请问他们讲传的机会多吗？会堂生活，人家把你赶出去了。好吧，你现在换个地方，又是犹太人会堂，好吗？这个地方比较偏僻，所以这些消息呢，哦，耶路撒冷他们圣殿那一边的消息比较难传到这里，花一段时间也会传到的，好吗？你逃出来，你跟犹太人去讲道吗？他们在会堂里面呢、啊，你是基督徒，人家一听你讲的东西，马上把你赶出来了，他讲道的机会多吗？哦，生活当中不要说去会堂遇到哦，你讲犹太话，你是犹太，我跟你传耶稣吗？犹太人他们本身会堂生活是非常非常严谨的，很亲近的连结啊，是社区里面很亲近的，他们住在外族人地方还是很团结、很聚集的啊。所以你路上遇到一个犹太人，也意味着你又遇到了犹太人会堂。那么紧密的社区连结，传道容易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吗？当他们有这个想法，他就是不跟外邦人讲。我不是要定他们罪哈，只是这种现象出来的。他传道容易出去嘛，那个道容易出去嘛。他们不向别人传，只向犹太人讲。好啦，这件事情再加上主后70年，中间大概20几年、30年的三十多年的时间啊。大概一整个世代之后哈、啊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原来就是这些使徒们哦，他们亲自带领的教会哦，12个使徒们亲自带领的教会哦，经过三四十年之后的运作，很成功的，因为他们听耶稣的话，离开了耶路撒冷，躲过了一次毁灭性的灾难。这一群犹太人基督徒是不是？因为整个教会被很完整的保留下来，所以就从此就复兴起来吗？刚好相反，整个教会在那个时候是被保留下来了，对。可是就是这种心态，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你只向犹太人讲的结果，你讲的机会都很少。所以他们就越来越封闭，越来越封闭。这一个教会，耶路撒冷教会，本来是12个使徒在站台的啊，每一次讲道都是名讲员啊，每一次特别聚会都有这些神迹奇事啊。照理说见识最开啊，看过神的作为最多的啊，结果呢？结果在历史的长流当中，就一步一步的衰残，很快的，一个世代、两个世代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越传越少，越少机会传，你又不找机会去传，你就又越来越少机会传。你越来越少机会传，你操练的时候就越来越少，你经历神的能力就越来越少，你到最后，你教会就不见了。老人会死的。前面那个时代会过去的，对啊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我们人是会世代交换的，一代一代过去的，所以耶路撒冷教会那曾经多么风光啊，经历多少神的大能啊！西门彼得传道，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啊！哇！那是什么样的时代啊？哇！ 西门彼得走过去，太阳光照着他的影子啊，那旁边躺的这些病人，影子一照过去都好了。这样的教诲啊，又如何？不向别人传道，只向犹太人讲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后面呢，第二十节不一样的地方来了，我已经讲过，再讲下去第三次哈。居比路人、古利代人，他们到安提阿也向，就不止向犹太人传，也向希利尼人讲耶稣基督。然后呢，二十一节来了，黄色的背景最重要了，主与他们同在。第十九节在描述的时候有没有加这一句啊？两个对照，刻意编排的两个对照，一个不向别人讲，只向犹太人讲，下一个就是不只跟犹太人讲，也向讲希腊话的人讲。然后呢，主与他们同在，前面没有，第二句有，你知道了吗？这个对照讲什么了？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眼光，不要我们里面自己人的设限，你把你自己敞开吧。这个时代喜欢讲躺平，你的心啊，真的是躺平在耶稣面前吧。不要自己设限，不要你自己的自我中心的想法，你自己的喜欢不喜欢在里面掌管你，让耶稣全然的掌管你，你在耶稣面前彻底的躺平，让耶稣完全的掌管你。耶稣喜欢你去你就去，耶稣不要你去你就不要去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愿意把自己在耶稣里面躺平，让耶稣指哪你就打哪的话，感谢赞美主，主喜悦你，主与你同在。所以这三节圣经非常的重要啊。我们这边弟兄姐妹绝大部分都在传福音，都在片区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，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有我们人的前提在我们里面，让主的心意真的在你里面。所以两节圣经写下来，主喜欢你怎么想呢？就传道这件事，主喜欢你怎么想呢？第二种，对，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讲耶稣，都讲。神在你生命当中放了哪几种人？你有这个恩赐，有这个条件，你讲，你应该就要讲。你讲语文不好，像我们人在海外。对呀、啊，我常常我自己的师母就说，你来美国那么久了，英文就是这么烂。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个都在讲中文嘛，讲到讲中文，什么都要讲中文，念的圣经也是在讲中文。我来美国这个20几年了，对啊，英文真的是没有比较长进啊，对啊，讲的有道理啊。哎，可是呢，如果生命当中还是神有放一些只会讲英文的人，也要跟他传啊，坑坑巴巴的英文也要跟他传啊。传一个你就操练一次，传两个你就操练一次，两次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传福音你所讲的话是讲哪些啊？除了聊天讲一些这个讲一些那个，你传的焦点是什么？不就是那几节圣经吗？不就是你曾经讲过的见证再讲一次吗？你会越讲越熟的。你只要肯讲，你只要肯跟人家分享，前面一次就好像我们弟兄姐妹练着讲福音专题，第一次照着念，第二次再照着念，第三次再照着念，好熟了以后，你开始能够有一些感情放进去了，你开始能够有一些用你自己的话把同样的概念讲清楚了，不是这样吗？神给的恩赐，对啊， 主耶稣讲的比喻啊，五千两银子的啊，恩赐很多啊，可是他恩赐越多，他越要用，一直用，一直用，到最后啊，你有的还要再加给你，你有的还要再加给你，对啊，五千两继续再加给你，练出来了，你愿意操练，神就愿意多给。你传一个福音，传两个福音，传三个，等到你传20个福音，你滚瓜烂熟，还不止只是滚瓜烂熟，你对福音的体会会更加的深切，你对于你照耶稣的命令就去行那种体会，你体会到耶稣的能力从你身上流过去，越发的深刻，你越来越老练，你信心越来越坚定，你知道你可以凭着信心走向未知的道路，神依然与你同在，你越来越显出神的能力来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不是吗？从一开始，这一个良性循环总有那个开始的那个点，你愿不愿意在主耶稣面前把你自己那个老我躺平，让耶稣的心意在你里面掌管你。如果你愿意那么一个起始的话，你就像这一群哈，原先真的是倒霉透顶了，遇到逼迫了哈，对啊，开始流浪。然而他流浪自然而然就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，成为传道的生命，活在这世上。他们又开始传道了。这传道分成两种，一个自己有前提，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道，是的，一样有生命，可是到后面领受神的福气，那就10万8千里了，差太多了，经历神的能力，那实在是经历太少太少了，好可惜啊。可是另外一个角度，从20节的，哎呀，不只向犹太人传，也像讲希利尼人啊，讲希腊话的讲传讲耶稣，感谢主，神开了另外一个面向，神使用这群基督徒啊，在安提亚那一边就展开外邦人的工作了。安提亚教会，开玩笑啊，这是使徒行传里面可以说最重要的教会，比耶路撒冷教会还要重要。重要在哪呢？它成为保罗的宣教基地，神的同在从耶路撒冷挪出来了，挪到安提亚去了。安提亚教会成为使徒行传最重要宣教的教会，建立教会的教会，感谢赞美主。弟兄姐妹，你怎么想的？哎呀，自我设限嘛，我就在我自己喜欢的，我自己习惯的领域嘛，还是你愿意被神来使用？神啊，我把我自己交出来，你要我怎样就怎样，你指哪我就打哪，我不被我自己的习惯，我不被我自己的喜好来限制我自己。神啊，随你来用我，你愿意吗？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阿爸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有这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在你里面照你的心意而行，我们也可以虽然自然而然的能够愿意去传讲耶稣，可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设限。主啊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两个对照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，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意成为那第二种的，对，不只是向我们自己本族人传，不只是向我最习惯的，向我最觉得舒适的对象传，更是帮助我们也向那个别的主义传，在我们其他的生活领域当中，我们也愿意成为主，在各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顺从你，不是顺从我们的老我，我们按着你的心意，我们就简单的照你心意活，帮助我们因着顺从你的呼召，因着顺从你的旨意，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经历到你自己亲自的同在，还有接下来显出的大能力， 恳求你如实使用我们这些器皿，感谢你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